什么叫六根清净？你不要以为六根不起烦恼就叫做清净啊，六根要有智慧的圣洁才叫做清净啊。清净的意思是跟空性相应才叫做清净啊，空性不是说空空无所有那个叫清净，不是那个意思呢。好，那个佛法里面的每一个字眼都有它很准确的解释的，可是有些人就以少为足，然后就长时间持诵，他连意思都不明白。他说咒不是有大德讲不能够明了他的意思吗？我说那原本我的母语是梵文的，我持那个梵文的咒难道我不懂他的意思吗？当然懂，咒的意思是无量意。如果你没有经过灌顶，如果你没有经过长时的教育，你是不入法的，懂吗？你这样的持咒，充其量除障得定得福报，不生智慧的，不生智慧你能够得究竟净吗？可能吗？不可能嘛。你反而因为长时间修这个法而不愿意去听闻佛法，不愿意闻思修入正法教，你反而把这些正法的闻思修通通放掉了，不愿意去受持读诵思维正义，而愿意常时，他也很精进啊，他修法也很精进的，可是完全毫无目标，他只想在那个持咒或者是长时间修某一种方法的过程当中，得到当时身心的某一种觉受而已。那个觉受是有为法，懂吗？那个因为有为的修法所得到的觉受是有为法，那个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因缘过了就没有了，因缘过了就没有了，它不过就是在阿赖耶识当中烧下烙下那些种子，很坚固的种子而已。你会随这个种子去受果报的，那果报在哪里？还在三界内，还是在三界内，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佛法都包括这些，可是不只是这些，像刚才一开始的头陀，佛法也有十二头陀行呢、啊。可是那头陀是叫你起远离心的一种方便助缘，不是叫你长时间把你的生活变成那个样子啊，跟大众绝缘、哦、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边都是一个一个要把这个方便善巧的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乘的菩萨行者的法师多半跟信徒在讲这些事情、啊、劝奠定我们的一些正确对修行的观念、啊、这是第四个方便善巧应该有的。第五个，又正为他如是如是宣扬开示如来所说甚深空性相应妙法，令彼发生永绝厌离猛力尽兴。但由如是一刹那情厌离尽兴具行善心，善能摄受不可称数广大善根，况其相续。整个这段文就是跟前面的五导经律连着下来，连着下来。所以其实佛法也同意你持咒，也同意你在这一些修净律持咒乃至于前面的苦行啊，这个中道离二边的理趣，这些都明白的情况底下呢，目标就是为了要得信解如来所说的甚深空性啊。空性照天台家就有空假中三观跟三地理，那么对于唯识来讲呢，就有三性三无性的道理。那么每一个宗派的传承都有他对于空性的诠释的相应妙法。你能够于中呢，于中能够升起厌离心，能够升起菩提心，由此奠定空性正见，这是三圣道的三主要道。你只要有一念一刹那心跟这个甚深空性见相应，你就会有一念正见的出离心，你只要有一念相应，你就会有一念正见为依止的菩提心跟大悲心，由此只要一念净性具行相应，你就可以有不可称数广大善根会发起。何况这个善根已经变成阿赖耶识的金刚菩提种子，它在未来引生的相续果报上就会有可爱的果报啊，就会有跟道相应的果报。所以况其相续就是这个意思，是未来感召的果报一手啊，就会有更多增上善根的因缘。所以呢，空性相应的妙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感应道交，一定要跟佛法不共的正见，你一定要在这一生达到感应道交，把它变成你的阿赖耶识的法身无漏的种子。 我们这一生来为什么？老实讲，一定要完成这件事。如果你这一生不能够把无漏善根变成你的法身菩提的种子，你这一生算是白来过，你生生世世还是要重来的啊，重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每一生都能够增上，如果能够往生净土，那是更美妙的事情。你永远都要有个修学很正见底下的目标可行啊，这里就告诉你。那么至于何谓甚深空性，后文在随顺会通那段还会再讲啊，我们这边就不特别去谈何谓甚深空性相应妙法。其实只要是正见的佛法，每一个正见的佛法都跟这个甚深空性相应，所以广义的来讲，通通都是相应的妙法。好，第五门是如此。第六个，为了要成熟善根的方便善巧事，又诸菩萨世间所有种种上妙珍宝香曼诸供养具，起净性具增上一乐。你可以看到，只要是佛法相应的，一定都有这个净性具增上一乐，对不对？每一个都有。那么净性者，那个净就是跟空性相应，你有空性圣解起的那个清净的信心，才叫做净性。这是我们信心的最起码啊，比净心更高的叫做圣解性，还要更高，就是你的那个空心正见能够圣解现前啊，这叫做圣解性。往后讲性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事儿。所以至少要有净性跟空心相应的具行的正上意乐，就是那个动机。简单讲，就是无上正等菩提的菩提心。一定要跟你的菩提心相应，所以净性具正上一乐，简单讲就是我们资粮位的世俗菩提心。你至少要跟你的世俗菩提心相应啊！你要改变你的动机，是为了要利乐一切有情啊，令一切有情现世得安乐，就近得解脱，这就是叫做净性具正上一乐。你能够在这个动机的前提底下呢，把这些世间的供养具呢，对于什么佛法僧圣解供养。这边为什么加上圣解，而不是只是讲供养呢？供养就是做实质的供养，加上圣解的话呢，就是意观想的供养，就是做意观想的供养啊。如果你们有藏传的修法的话，就知道像现曼达就是这一类的圣解供养。你如果读圣文帝的《瑜伽师地论》的话呢，圣文帝对于所谓的修三摩地作意，有两种作意，一个叫做圣解作意，一个叫做真实作意。真实作意就是对实境界的作意思维跟观察，而圣解作意就是假观。你在三摩心当中呢，用你的意缘境做一个观想，然后呢，就把这个观想境呢，真实的摆在眼前，就像拜佛一样。虽然拜的是泥塑木雕图像的东西，可是你就要把佛菩萨活生生的样子，用你的上师的那种感情啊，跟他相融啊，跟他相融，所有一切三宝都融入你的上师，你的上师再融入你的心间，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反复相融，那是藏传的一种修法的善巧，这种叫做圣解，这种是假观，它不是真实的有实境界如此。它是借着你的意观想，借着你的礼佛，借着你的修法，借着你的衣闻习惯，真实起这样的意缘境，在现前受你供养啊，现前受你供养，这个叫做圣解供养。那么不但你自己这样做呢，你也劝导别人另行如是圣解供养，也教别人这样做。因为这种是不是一定要非怪你才能够这么做的，你这就都是你看到别人这么做，你都可以起随喜功德，懂吗？所以你自己可以这么做，你也劝别人这样的做，把这些有形的东西呢啊，虽然呢它是量不多，也不是那么美妙，可是透过你的圣解供养，它就可以转多转圣转妙。那透过这样子的圣解供养呢，可以使这种功德以少供用得到大的果报，不是吧？佛法就是借这样子的功德，乃至有一些所谓的咒啊，可以转变你的那个观想境啊，观想境令十法界的众生都会得利益的，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方便善巧。所以我们今天在仪轨当中所修习的，小到一个咒， 大到一个完整的仪轨啊，一个忏法，其实它就是给你一个少功用得无量果啊，种无量善根的种种方便，这就是圣解供养。所以佛法并不是叫你一定要多少多少的量啊，那里面的品质要多么多么的好，当然你一定要用你能供养最好的，但是呢以这样子的有限的供养呢，你要能够起圣解供养的心，你就可以以这样的少功用能够得到无量善根，以少善根得到无量的果报。这样子的修法有这样子的方便门可以做，你应该要教给别人，你自己这样子学，你也这样子教给别人啊，这就是这边所说的方便善巧的第六门。第七门，又于十方一切世界一切供养佛法僧所，即以如是净性具行增上一乐，周杂普圆。新闻封面改一下，那个市场的市改成杂，就是一个区长的区哈，欧字边中间一个毛巾的巾，就是又绕山杂的杂。周杂普圆，生生随喜，亦劝导他做事随喜。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要随喜。他一样是在你的一言境当中去想，去思维。今天我虽然做不到这个供养事，可是呢我相信有这么多的护法大众在一切佛法僧处所，他都可以行供养，行礼敬，行种种的法行，我随喜赞叹他们这些护法的功德，懂吗？你只要为他们这样子的清净法行起随喜心，一念随喜的功德就可以与他们相同。为什么要改变你今天阿赖耶识当中的菩提法身的种子？这是修行的关键，而不是实质你做多少。修行是法身功德的成就，而不是有形有量的成就。如果你要靠形量的成就，那不晓得做到哪一天才能够成佛，对不对？不是透过阿赖耶识法身种子的成熟的话，根本我们不可能往生净土，我们也不可能成佛。你要修到哪一劫啊，对不对？算算看，过去无量劫来说串习的杂染的种子，你要清到哪一天才清得完？如果它有量的话，充塞法界都摆不下，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拜忏才拜得光呢？所以一样用这样子的方便善巧，周杂普圆，这一切的护法大众做这些供养事，你都可以起生生随喜心。你自己这样的做，更重要的也劝别人这样的做，劝别人这样做，做事随喜，这是第七个方便善巧。第八个善巧，又诸菩萨恒常修习念佛念法乃至念天，中间乃至那个地方补上去哈，就包括有佛法僧戒施，布施的施跟天，总共有六随念。那自己修这个六随念呢，也劝导他人呢，令他们呢修学这个六随念。那么六随念的目的是什么呢？令人彻立心生欢喜的。可是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像有些人对佛法僧不了解，对不对？对于持戒不了解，对于这个布施的功德因缘不了解，对于天的果报的净妙境界比欲界比人天都还好不了解，他去念这六法大概也不生欢喜心。所以你要叫他们修这六随念的法之前，总要把这些因缘果的道理要讲给别人听，对不对？所以啊，还是修任何法逃不开闻思修。你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产生闻慧，然后他自己去本身产生思则，他自己愿意不被别人逼的情况底下起修学，他有闻思修的道路真正能够得到受用了，他才会觉得那是真实的。啊，用任何勉强的方法，那个都会退，啊，都会退。所以我们不求暂时的这个成绩，是要做长时的陪伴，这是菩萨行。所以这六随念呢，在辟寻记韩老有引用，啊，临本十四卷的解释，啊，这边算是很经典的解释，各位学长不妨看一下。他说啊，在文所成地那个地方啊，对六随念这样的定义，他说啊，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这三个随念之行名为皈依随念。因为佛弟子就要长时间把三皈依当作我们固定每天的定课啊。讲到三皈依，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今天得到消息，孟山老商已经到台湾来了，听说好像还没有固定行程，等待有心人去请法，所以这个因缘，他就是最鼓励，随时随地把三皈依变成每天，每天的定课，乃至于呢，你随时随地，你只要起一念三皈依的心，都叫做皈依随念。皈依者是什么？皈就是回向，把你的心从你的攀缘境界回到佛法僧三宝。但佛法僧不是指那三个字，佛有十个功德，乃至有无量功德；法有它的内容，僧有它的六合敬等等一切的清净功德。所以呢，如果你想学的话，像有随念三宝经啦，像一切的经典当中都有对佛法僧，乃于切斯论也对佛法僧有广义的定义。你一定要去把佛法僧的功德能够意念了起来，就是回想了起来，然后长时间的去想，把你的身心，把你的未来的成熟的目标，经常用佛法僧三宝的皈依随念，去让你的心起欢喜，起欢喜，你就不会在世间扰扰的境界上呢起这种无力感。这个是皈依随念，经常做这三皈依的坐想。那么底下呢，所谓的戒随念、思随念跟天随念，他在瑜伽师论就用底下三个行。第一个戒随念叫做屈捏盘行，因为呢戒随念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出门，所以我们经常把戒讲不是为了要去持戒学戒而去得到五戒十善的人天果报。佛弟子去学戒就是为了要能够成就定的功德资粮，那么在定中呢又能够修无漏的慧观察而成就解脱道，这才是佛屈涅盘，就是以涅盘为上首的出门。所以呢在屈涅盘行旁边就写戒随念，因为戒是趋向涅盘为上首解脱道的出门。所以如果你要修学解脱道不从戒门下手，其实不能够就近的不能够就近的。所以呢戒是要思维，它是趋向涅盘为上首解脱道的出门。所以当你可以看到这一天我的戒持守得很清净，你心就是会生欢喜，对不对？因为你跟涅槃的违缘就会减少一分，对涅槃的顺缘就会增长一分，你心就会生离圣道不远的欢喜心，这个就是屈涅槃行。第二个屈知财行，就是思随念，就是随时随地举手之劳就可以行布施的功德，这到了取知财行。为什么取知财？因为你所布施的都是记在整个司法界的因缘里面，你一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果报，果报，这就是增上生的资粮，增上生的资粮。所以你的布施可以得到未来的财富啊、福报啊、智慧啊，所有这些护法的因缘呢，都不枉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这些就叫做趋知财行，知道你并不是损失一毛钱，不是损失这次布施的功德，而反而是得到了更多。做这样子的思维，你的心呢会生欢喜跟彻利行。再来呢，天用天的福德果报来去较量，令你的心愿意离欲。所以呢趋生天行其实究竟的目的是要起离欲的出离心，你要对欲界的不可爱的果报用天的果报来较量，你会知道如果你真的要让这个五蕴美妙的话，你何必待在欲界呢？对不对？怎么比不上一天还有一天高，你为什么不求增上生天的果报？你为什么愿意待在这个人生这么不美妙的果报上面呢？那么这就叫趋生天行。所以这些呢究竟都要你趋向三皈依的增上佛道，但是呢后三个都是方便行。所以这种种六随念行呢名为正随念，名为正随念，甚为随念六行差别，由是能令心默诸修行者，请把心默圈起来。劝导他修六随念的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个心沉默， 啊，心沉默的人，尤其呢，他修出离行、修头陀行太久的人，修六随念是必要的。对于心沉默的修行者呢，能够彻立其心，令生欢喜，知道他修行这条路上并不孤独，啊，并不孤独。是故呢，能摄广，金文峰把这个天改成大。是故能摄广大无量善根。所以以上呢，是讲这六随念。六随念，好，这边先简单的补充哈，辟寻记十四页里面所补充的材料啊。那么广的分别，各位就去看文所成地。好，第九个方便是劝行义理。又诸菩萨一言分别，请把一言荧光笔画一下。一言跟刚才的圣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为什么讲一言呢？是借着圣教禁律论里面的名言，你起的意观想。因为呢，你没有学习，不可能平白无故起意观想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的意观想一定是带着名言所升起的想分别。所以这种分别呢，叫做一言分别。啊，一言分别，礼佛法僧乃至命中，中啊实无虚度，亦劝导他行此礼业。如果你是藏传的人，你就应该知道这种都是叫做上师相应法，也就是让你的一切实处啊，都要意念上师的教导，让你的善业尽量跟上师能够相符，不违顺啊，不违顺。所以修行有多么难，我们今天呢，只是没有皈依师父的习惯啊。其实，像我都还记得第一次在西莲经院，三皈五戒的时候呢，智老和尚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你说佛法修行有那么难吗？就老师怎么做你就跟着那么做，对不对？他比你学的久，他比你修的好，他这样子都还愿意继续这样子做，你有什么好选择的？所以其实呢，修行最简单的路就是从模仿上师开始，老师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毫无谴责的完全照做啊。这些东西又有佛法上面的根据，你有什么好不信的，对不对？你不去做，身心没有觉受，没有体验，你不去实践一下，冷暖自知，你何以知道行跟不行，好与不好？就光凭你的先天的理性，你就能够搞明白吗？我就不相信我们现在有这种责罚人，凡是没有经过实验的，我是觉得都不可靠的啊！只听人言是不够的，你真的看了别人做那样子有觉受，你就去做做看嘛，做做看。然后呢，透过这种一言分别礼佛法僧，乃至命中实无虚度，亦劝导他行持礼敬业，多加个字啊，这礼敬诸佛啊，就想到十种普贤行了啊。这个我想文字不深哈。第十个，劝喜福业。又诸菩萨普于十方一切有情一切福业，悉皆随喜，亦劝导他做事随喜。这边的福业就不见得跟佛法的护法工作有什么关系，福业就是世间的善法。你只要看到新闻，看到报道，看到同事间传闻，你只要听到有任何一个人，纵使那个人跟你没有关系，乃至于不是跟你同一个国家的人，你只要听到任何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能够令你感动，你在心里面就这样子作想，他实在是真的很了不起，愿我有一天跟他一样啊，跟他一样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举手之劳也都能够做这样的事儿啊，也愿全天下人都会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应该要做的啊，这样希求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这个就是随喜心，对于一切你所听闻的福业能够起这样的随喜心。我非常很推荐随喜的功德，这个观想会令你的心很欢喜啊。所以不要每天报纸啊新闻啊总是看让你三餐配新闻变得忧郁症的结果，对不对？我觉得世界还有很多很美妙的东西是应该可以去做一观察的啊，只要你愿意用随喜心去做，相信纵使在十恶不赦的人内心都还有温柔善良的那一面啊，去这样随喜观察，愿这种善根有因缘成熟啊，这就是劝喜福业。第十一个方便善巧，又诸菩萨普于十方一切有情入广大悲。前面呢都讲静心一乐，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是讲悲增上一乐，特别特别啊。弘一大师呢在这个地方呢特别，弘一大师修地藏法门呢、哦、他在这里他以这个愿，以这个愿啊来增长自己的菩提心的。什么愿呢？愿以自身接待彼受一切忧苦，亦劝导他心持悲愿。啊，地藏菩萨的本愿就这件事儿，愿以自身代众生受一切忧苦。那实质上，你这样子，别人的业会转到你身上来吗？有人会怀疑会啊，有人会怀疑会。但是实际上，不该你受的，其实不会受。但是你心以这样子的众生缘作想，啊，作想，你的菩提善根会增长广大。啊，这个就是愿以自身接待彼受一切忧苦。那这种时候呢，在哪里作想最有力量？你自己生病的时候。很多人生病的时候呢，心就会沉默。可是你想到有人比你还惨，有你比人的遭遇还要不如。如果我今天呢这样子的堪能性，这样的福报，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苦，就依我现在反正也受苦嘛，不多他那一分苦，我就担他们的苦来受。你只要起这样子的心，啊，愿以自身代彼受一切的忧苦。老实讲，你今天你自己的牙痛啦、头痛啦，或身体的不舒服，那种苦的逼迫就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没有那么的逼恼性。那天我看打个妄想啊，星光大道听到萧煌奇唱那个歌，里面有一首歌词说，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我眼前的黑其实不是黑，你说的天蓝是什么样子的白云后面的天蓝呢？哎呀，一个从生下来就生盲的人，老实讲，你今天讲什么东西？有人就以楞严经里面所说的盲人跟一般看黑是同样的一个黑。我那天听那一首歌之后才知道，同样见黑，两种觉受天差地别。你知道你是明眼人，不过把灯熄灭了，眼前对境界无法分别了，或者你看到一个黑色的海报纸的黑，或者看到师姐身上所穿的黑色的毛衣，你见到这种黑是明眼人所见到的黑，跟生盲人前面完全无所分别的一变得黑暗的黑，你认为会一样吗？我那天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觉得真的不一样，他们所得到的比我们少那么少，可是那个那样的人却能够在对世间的感受，对世间的乐观啊，对这一些障碍的那种埋怨却比我们少了那么多，还一直不断的劝人家啊，劝人家更能够喜乐心去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有点汗颜呢，啊，汗颜啊，自己觉得一点点小小的苦啊就说不过去了。你如果愿意反而反向操作，把你的心这样子想，愿以自身代彼受一切忧苦，我觉得对一般不学佛人是蛮难的啦，啊，没有这个正见的人是蛮难的。可是我自己是很受用这件事，尤其是我听到孟山老和尚来啦，或者是这个听说这个我们礼拜六晚上讲占察经的那位黄老师啊，黄伯林黄老师，他好像发起在今年四月在深坑道场办占察忏啊，占察忏在台湾几乎很少见，大概有人小集团的在拜占察忏，可是你们大概还没有正式见过啊。地藏三经里面很殊胜的占察忏，孟山老和尚早年在这个新加坡的时候，哎，香港我曾经教过这个占察忏啊，那个时候我也听到他的录音带，在方广请的录音带，真的也很非常非常殊胜，有机会不妨因缘殊胜的话就去随喜啊。这个是愿以自身接待彼受一切忧苦，这样子的一个方便善巧。好，这是第十一个方便善巧。第十二个，劝悔所犯，劝悔所犯。又诸菩萨过去现在一切误失一切违犯，以净调柔爱乐随顺所学的戒心，想什么呢？对十方佛世尊所自成发漏回往修来，以劝导他令行世事，如是烁烁发漏所犯，少用 加个字，那个改个字，功力啊，功德的功，少用功力，一切业障皆得解脱。经文封版1504页最后一行，又诸菩萨过去现在一切误失，那个是失误的误，改一下，言字边，言语的言，错误的误哈，误失，一切误失，一切违犯，以尽调柔爱要随顺所学的戒心，就是你以你所受过，不管你受过五戒、十善、菩萨戒等等八关斋戒这些戒法的心呢，以尽调柔爱乐的随顺心呢，你就回向十方佛法界的世尊，就是一些如来佛所，自诚发漏回往修来，也劝导别人这样子做。所以呢，拜忏对于修行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我们的很多的过失其实都是误失，就是不是刻意的，不是有意的，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众生受害了，为这些为缘呢，我们也愿意拜忏，愿意悔过。好，这个是第12个方便善巧。第13个，又诸菩萨以具神通得心自在啊，这个人显然要有一定的功夫以上，他已经得了心自在，就表示他至少是初禅以上，最殊胜的可能应该是在四禅。那么他如果能够得四禅的根本定，在四禅当中修五神通，这个叫做具神通，能够得根本定，在根本定当中能够成就五神通或者是少分的神通，那么他以这样子的心自在跟神通力呢，普于十方佛法僧所及有情处，化作种种化事，这表示是神尽通，就是神足通的两个之一，对不对？神足通有一个就是变化境界啊，如果你在四禅当中所变化的境界，乃至于可以真实受用啊，这些就叫做化作众多种种化事，摄受无量大福德具。如果以世间表法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某一方面世间的专长，你在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说非常的有效率，可以完成一些别人所需求的福报的境界，你举手之劳，你也用心作为，不为你自己求，就为了让众生能够在你所变化出来所成就的因缘事当中得到无量的大福德具，对不对？像刚刚我所讲的孙运选也是一样，他辛辛苦苦的督导他辖下的电力公司去在全省，在日本撤离台湾之后，第一个去建立全台湾的电力系统，就在他的督导下完成的这件事情。他家也不过就是用一盏灯，对不对？用一点这样的电，可是他干嘛要为一切的台湾大众去做这么多事呢？就是这种也叫做化事变化所做，那需要你非常的定，你的心要非常的决定，神通要能够得善巧，得方便，集济因缘，因为这件事情只有少部分有天赋、有专长、有权柄的人做得到。如果你刚好有这种权柄，刚好有这种智慧，刚好有这种福报，刚好有这种专长，你应当要发心为一切众生，决志做这样的事儿，令大众得利益。这也是在世间法当中所谓的变化，众多种种化事，摄受无量大福德具。啊，不见得是我们一定要非得四禅以上的神通力才可以做啊。那么第14个善巧，又诸菩萨恒常修习慈悲喜舍，以劝导别人呢、做此修习。所以这个是总，所以这里的总方便是这个，设前面的13个。啊，设前面的13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13个的具行心，不然跟慈相应、悲相应、喜相应、舍相应，或者跟三摩地相应、跟空正见相应，大概逃不开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以四无量心这样子的方便善巧做总，啊，做总，前面的13个做别相，这样来安利这个以少功力设广大善根。啊，设广大善根，所以呢，这边呢总共有14个法行，啊，14个法行，各位学长你们都应该可以把它记下来。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看到，你不管听多少法师的开示，他教导我们的栽培善根的方法大概离不开这14颗，对不对？你们回想一下， 你过去所听到上师啊大德们他们所建议的各种福德增上善根的法行，我想大概离不开这十四类。那当然呢，要靠我们的触类旁通，怎么把这十四种方便善巧用在我们的生活作为上面，去用这些少少的随举手之劳而能够栽培我们广大无量的善根，成熟我们的法身无漏的种子。只要让它圆成熟，我们今天修法就没有障碍。所以记住，你要能够入正法行，你不去集资进账是做不到的，这个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法行啊。如果你连这些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做，你妄求大法可以说是缘木求鱼而已啊，只是得到一些嘴巴皮的禅法。好，这些十四个是非常重要的方便善巧，弥勒菩萨很慈悲的为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归纳。好，底下接下来就入到重点了啊，我们剩下二十分不到的时间，看能够念多少哈。这段文请各位要回家哈，很长。从这里以下，新文封版的话呢，要到1508页啊，1508页共立要器方便善巧之前。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在3633页开始，一直到3638页结束。其实它延伸到3639页的第一行啊，这段文我也劝你们呢，把整个这段文按照科判抄在你们的笔记。我们今天显然没有时间全文把这段文交代过，那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呢，就是根据这一段文的科判啊，依照科判做天啊，然后科句底下的长安文批评记不用抄，只要把那个科判一段一段的对到底下长安文啊，你们把它好好的抄一遍，然后顺着这个文抄一遍，你们会觉得很熟悉啊，原来廖成林常常讲的那堆细骨连啊背后那些道理通通在这段文里面。如果你要我给你们唯识观或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真实意的观察啊，三性三无性的总纲领，我大概也讲超过这段文的内容啊，它可以说是一种总纲哈，用弥勒菩萨的嘴巴为我们呢设定下来。他这一段文就告诉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真实意的善巧能够随顺一切的佛法而能够得到什么会通。也就是说，底下这段文就是一切佛法的什么总持，最大的共相。所以懂天台的你会发觉他跟天台的三谛三观很像，懂华严的人你会发觉他跟法界观跟十玄跟六门圆融六相圆融很像。你如果懂中观的你会发觉他跟般若经的三甲三见次很像很像。所以这段文可以说是这个真实意义最小的浓缩的长寒文嘛齁。那我已经讲过了，那我们前面呢在讲到三七菩提分的大乘理趣已经稍稍的又讲过了，其实这里边的内容又跟前面的大乘理趣又完全一样，只是用弥勒菩萨的嘴巴呢不同的论述。那再加上这段文韩老科判科得很好，科得非常非常好，你就依着他的科判哈，把长安文汇到科句里面去啊，把这段文抄着随身带着吧，我觉得会对你们的这个进步是有帮助的，虽然不见得能够消文解义完全相应哈，但是久久的熏习也应当会有机会搞通哈，所以把这段文搞通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底下的这个有三这一颗令除慧恼及屈辱等，也就是包括我们刚才的外熟一切有情六门善巧，刚才已经讲了两门对不对啊，这个以少善根感无量果，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就告诉你，你就是布施嘛，对不对？你布施最小的功德你都愿意做，不舍小善你都愿意做的，何况见次增上啊。那么对于以少功力得无量善根的，有十四门啊，你们不妨自己就回去复习一下。那么另外的四个就是我刚才一开头跟各位来节前内容的四种有情类的这个解决问题，排除障碍。
第一个对正辈有情，第二个对处中有情，第二个已入已去的有情，第一个已成熟的有情。对这四类有情呢，你要起方便善巧，就近让他们到无余涅槃的彼岸，所以还要花很多功夫帮忙这一类的众生。所以呢，他就先标列前文外首有情的后四类，云何菩萨方便善巧于佛圣教，底下那两个字都错哈。第一个是正，正就是竖心旁，那个上面不是八，是两点啊，那个接也要改成背，正背有情，就是对于佛法有错误啊，有成见，不喜欢啊，不喜欢有违缘的这些众生类。他说啊，与佛圣教正背的有情，要除其慧脑，此其前面的第几颗啊？第三颗。底下对佛圣教处中住者，要令他屈入，这边标前面的第四个方便善巧。以屈入者要怎么样思考，用方便善巧令他成熟呢？这是前面的第五个方便善巧。以成熟的人呢，怎么样能够令他正解脱啊，或者是往生净土，这个是第六门的方便善巧。所以这边的就是总标列前面外首有情的后四门三巧，其实是对到四种善根成熟不定等地的众生，没有种性的要令他有种性，有种性的要令他屈入，以屈入要令他成熟，以成熟的要令他解脱。所以呢，没有种性的要令他得到菩提种性，要种菩提善根下去，对不对？有种性的要令他屈入，以屈入要令他成熟，以成熟要令他解脱。记住这个次第：种性、屈入、成熟、解脱，是一个菩萨看到众生要引导他度他到无余涅槃彼岸的四个里程碑，对不对？令他先得种性，得种性之后令他屈入五道次第，屈入者就要成熟善根，成熟善根之后就要解脱彼国啊，这个整个这个次第。那么这个次第当中呢，总共有六个善巧啊，总共有六个善巧，而每个善巧当中呢，又有许多的叙述，尤其底下第一个随顺会通的方便善巧，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在对这四类人宣说正法的时候，你应该要对法义有底下这种随顺会通一切佛法的一种宣说的善巧。好，底下他说先标列啊，要度这四种有情的方便善巧有六种。他说所谓说诸菩萨未遇承办如是四种有情义力，当知略说附有六种方便善巧，先标列哈。第一者随顺会通方便善巧，二者共利要器方便善巧，三者一分一乐方便善巧，四者逼迫所生方便善巧，五者施恩报恩方便善巧，六者就近清净方便善巧。好，这是有六种，为了要让这四类有情呢成熟善根，就近得到无余涅槃彼岸的方便善巧呢，有这六门。而这六门呢，以谁为首呢？以随顺会通为首，以就近清净为目标啊，就近清为目标。中间的表列有六个，我们先看第一个，云何菩萨随顺会通方便善巧。所谓诸菩萨于彼有情将未说法，哎，将未说法画起来。当你要把你所学习到的佛法正确的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你就要具足底下这样子的次第，把你的方便善巧的智慧培养起来。所以它有步骤的哦，啊，它步骤的哦。所以底下第一个有四个前行，先把先圈起来，先当方便随顺现行软美身语，软就是柔软，你的身段要柔软，你的语业要柔软，你的意业你的观念也要柔软。美的意思呢，就是容易被接受，如果很丑就是很不得人疼嘛，对不对？你这讲起话来的声音啊，不会就不会欢喜吼，哎，开口就拜， 好，耶稣该被被讲尬戏哈，教训别人，那你要听我，这就不美了嘛，也不软嘛哈。所以他说啊，首先呢，你的态度要改变，怎么样呢？要随顺现行，现行意思就是要跟对象啊，同事，那个场合大家都要做什么事儿，你至少要融入那个现行法当中呢，以柔软的身段啊。以这个容易别人不生反感的语业，就是表我们的身语恶业。你的身段要柔软，你的语业要能够清美，让别人呢起好感，不容易吧？所以你看啊，一个要为别人说法的人，我跟你讲道理，我跟你讲也不会对我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我干嘛还要改变这么多？可是就是要，因为不要的话根本。入不了门啊。接着怎么样呢？义父，那义父再圈起来啊，也要进一步怎么样呢？现行近思，近就是亲近啊，建立起一个彼此容易亲近的因缘。然后第二个呢，是四摄法的第一件事情，布施，给一点小惠，对不对？给点小惠。所以啊，亲近就是要制造一个彼此大家亲近的机会。那么这样子呢，随转就随这些因缘，转就是转生啊，就创造这些因缘。所以记住哦，我们佛法的圈圈的人呢，都讲随缘随缘，随缘不是随便，随缘还要创造因缘。如果你不创造因缘，你的因缘越取下列，你就跟着共业一起堕落就好啦。随缘如果是随着大众堕共业堕落，那不是佛弟子啊，你要这样的做，你要随转一些在现行法当中能够增进彼此的亲近，能够给别人小惠，得到一些现前的猛力因缘，能够得解脱的那些作为。如果这些都不做，老实讲，后面的话也很难做，很难讲得出口，能够成功啊。所以义父现行净施随转的因缘，要创造这些有力的因缘。除彼于己所生的慧恼，如果发觉对方对你有什么成见，你要能够排除这些成见啊。所以啊，你今天一念要学佛了，你不要以为你只要变成三皈五戒的弟子，别人就要改变对你的看法，因为你的成见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你只要穿白衬衫打红领带，别人就要接受你是一个好人啊，不见得了哈。所以你要慢慢的花点时间改变掉别人对你的成见跟不高兴的过去的记忆啊。然后呢，彼慧恼除便生爱敬，你要有这种威德力，因为如果对方对你没有敬爱的心呢，你很难摄受他啊，还要制造对方能够对你的这个威德功德知识经验要起爱敬心。如果对方不起爱敬心，你硬要好为人师，恐怕人家也听不进去，这又是一个条件。第三个啊，除慧恼生爱敬啊，你要说它是两个一个都可以啊，我把它归作一个。好，爱敬生矣呢，于法起乐啊，于法起乐。对于学法这件事情，你自己本身要学得很高高兴兴的。如果你对于学佛这件事情，你本身这样，别人觉得每天就是苦瓜脸，每天过得苦兮兮的，苦哈哈的，佛里佛气，仙里仙气，苦里苦气，死里死气，别人还愿意跟你学啊？很难嘛。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王相如居士他的法语里面讲的，就是讲你学佛你要升起法乐啊，让别人看到你学佛是很有利益的事情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于法起乐，你看这个很真实的，弥勒菩萨实在是很有现代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啊，于法起乐，把那个学佛这件事情变成一件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为其宣说正法，这样才可以说。你看要经过这么多前行呢、啊，所以一切法从缘生啊，因缘不具足啊，你要搞很难的啦，对不对？没绝对没在坏茶呀，好的，坏茶呀就走。对不对？没有什么没有因没有缘，你叫别人来听你的教训啊，没这个事儿。好，这个是接下来。好，接下来还不是说你这样就可以说了，所说的正法要如其所宜，难吧？就是他是什么根，他现在有什么问题，你不能说 这个问题不重要，我跟你讲才比较重要。有些人也很热心讲佛法啦，可是就是没有这个方便善巧，就没有这个如其所宜的善巧，没有办法讲到他现在最称心的事情。他现在明明白白就有一个问题在那里，他给你个因缘，可是你不用，却要讲他一个完全无法摄受的事情，很难嘛。啊，如其所宜，这不容易啊。然后呢，你的言语还要怎么样？要易入易解。啊，我这几年已经慢慢在学这个事儿，啊，不然讲的话就有点很科学，恐怕很难，对不对？很明相，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易入易解，那么呢，应时见次，这又是一个。应时就是要把握那个时机，把握那时机。当这个因缘你错过了，你要再讲这件事情就不恰当，所以你要把握那个时机，该讲的时候就不要错过那个时机。你要讲的那个次第呢，也要能够由浅入深，也不要错乱，也不要落等啊，这叫做应时见次。那你所讲的内容呢，必定是要无倒正见，所以无有颠倒。你不能够为了要方便摄受起见呢，偶尔工作悲。悲空空说：“哦，这个不能颠倒的哈，能引毅力，对他感觉能够带来现世的安乐、就近的解脱。如果这些东西完全无有毅力，你也不需要随顺，乃至于所有一些堪任难及，对方也不见得马上就可以接受，他会提很多的问题来拷问你啊。所以堪任难及是意思就是说，你要接受，他可能会问倒你。”他可能问你让你很难堪的问题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堪忍机会的心，不管他怎么问难，你都愿意为他去找到这个问题更多的答案，让他能够服气啊。你要堪忍难及，那个要念作难比较好啊，问难就防难。所以那个韩老一句话一句话都为我们解释了，他说啊，这些话就是所谓什么呢，所说法要称顺众会，众会者就是因缘了，那个会集的因缘，因缘是什么，这个场合要说什么话，你就要随顺那个场合，不要说那些场合不随顺的话，这叫做 为所宜。无乱无隐，是名易入易解，隐就是没有隐晦。第二个乱，不要令他的心散乱，不要颠倒，这就是无乱无隐，名为易入易解。你虽然要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譬喻，但是不要到最后讲完了，别人只记得你的故事，不记得你这故事的合到什么法，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就是乱了，你反而颠倒了主题了，这也不对。你可以讲这些轻松的东西，最后这个轻松的譬喻啊、故事啊，都要合到法上去啊。那么你所知道的，你不能够有任何隐藏，让别人要感觉得到你愿意掏心挖肺的把你所懂的都愿意跟别人做分享，这叫易入易解。那么无问而说，是名应时见次。无问而说就是去设假设对方如果一路这样做下去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啊，次第的为他推度这条路渐次的走下去，他的次第道过程当中随时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啊，提醒这些随时是次第上会发生的注意事项，只要应时见次。那么随顺文句或标或是标，加个字标列，就像刚才你要开始讲之前，我底下有三个要点，这叫标，那一个一个分门别事叫做是，解释有些地方很重要，你要挑出来再特别为它怎么样广分别，这很有没有很教学善巧啊？第一个先标列，先讲我底下有几个重点，对不对？然后呢，再分门一个一个都要解释，解释里面的重点，你要为它广分别。最后还少了一个东西，劫掠，还要加上个劫掠意，这样你的起承转合才圆满啊！起承转合圆满，标是分别劫啊，这样子舞蹈宣说，舞蹈宣说。而你所要说的这个东西究竟都能够让他现世得利益，当来能够生出解脱究竟的啊，究竟的方便，这个就是能生欢喜，能够让他看到未来是有希望啊，不会让他听完之后呢还是困在现前眼前有限有量的困境当中， 让他知道现前虽然是困难的，不能一时马上圆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长时间是有希望的，会升起这个对未来的欢喜心，叫做能隐易乐。好，底下新闻封版要改个错字，善事防难，那个不是防空洞的防，是那个妨碍的妨，女字旁啊，女字旁，善事防难。防难就是别人提出来一些异议，一些疑问啊，一些疑问，一些问难啊，一些问难，你要能够善事防难，对于他的这个问题你要能够善加解释。是名为堪任难疾啊，疾就是敌对，一些敌对的防难你都能够堪任，而且努力的去为他寻求答案。不见得这些答案你都已经自己解决了，可是你愿意因为别人问出来了，你为他去寻求所有有关的资料，帮助他把他疑惑能够去除掉，这就叫做堪任难疾。好，这是第二个未说正法要完成这么多的前行跟正行，对不对？好，第三个见令调伏啊，是未说正法这一科底下啊，底下下一科见令调伏。调伏什么呢？调伏他的恶行。他如果现在继续在做一些跟涅槃为缘的三业，你一直不断跟他讲正法有没有用？叫你吃补，叫你吃毒，一边吃毒一边吃补，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你还要调伏他的三业。所以他说啊，于彼有情调伏事。什么调伏事？调伏事就是戒相应事，叫调伏事。啊，跟戒相应的一切的三业事都叫做调伏事。慢慢慢慢让那三业能够顺向于戒，成就最胜欲作饶益哀悯之心。为什么呢？因为在三界内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堕三恶道。啊，所以你今天呢，让他三业调伏不做恶行，是让他免除下三恶道的因缘。这叫做最胜欲作饶益哀悯之心，为现神通寂心显说如理的正法。好，或劝请他，或为他做种种众多殊特化事，令彼有情皆悉调伏。这种人大概恐怕需要有点神通，所以底下讲要需要有三种神变教授。好，一个要神境通，一个要有寂说，寂说就是他心通啊，能够一眼就看穿他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教界神变，有三种神变通。这是我们前文在菩萨种心那个地方曾经略略的讲过的啊，神通的善巧。所以要为他能够为他起饶益哀悯的心，为他讲说这些三业的因果，可能有些时候要现这些神通事，显说一些三世因果如理正法的因缘事，令他信服。他真的信了，才能够去这个忏悔业障啊，忏悔过去的恶业，然后对于善业他才愿意去修学。所以能够有这些神变教授的这个神通力呢，是为了能够让他远离恶业因缘啊，非常重要的调伏事。好，这是第三科。第四科在下一页哈，新闻封版的1506页。所谓若隐易立，极略诸论，能为广辩。若隐易立，极广诸论，能为略说。就是讲的不明白的论，你为他能够广说，多找一些资料，能够充实他的了解。如果那部论像瑜伽师论100卷这么大，你能够为他解略，对不对？为他讲重点，能为略说，令其受持为作意念，施其问难，彼既于法能受能持，复进而为其广开正义。好，到这边为止呢，是未说正法的四件事。这件事情就是受持，受持就是能够让他经常去批读，经常去有随分随力的去实作这部经论当中所教导的事情。这叫做令他能够受持。所以如果不明白的，你为他多找一点资料让他明白，太多的你为他能够找重点，然后呢列次第说方法，讲善巧，谈经验。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能够让他能够愿意起一种欢喜心去做做看，学学看，然后得到一点体会，得到一点正知见，而能够让你来进一步入广大的正义。好，所以这边呢是列作叫做玄一嘛，啊，前面我们看到，好，前面那个新闻封版1505页天的部位，各位有看到中间天的部位，戌山随巳有六颗，对不对？底下亥一随顺会通方便善巧，分作三颗，天一增，天二巳，巳呢分作两颗，第一随顺，随顺底下分作两颗，底下那个亥字改成玄。玄，天地玄黄的玄，改成玄一，这里叫做玄一，未说正法。那我们下礼拜才会入到玄二，这里的科判啊，这里的科判，请各位回家这个礼拜做。下礼拜呢，我会用白板把这段文的科判写在白板上啊，跟你们自己所做的功课对照一下，然后呢，我们再重新从随顺会通方便善巧这边入文。好，我们今天到这儿。